911事件以后，美国从公益为名而轰炸阿富汗，请问许多无辜的阿富汗平民被炸死了，这就是公益的战争吗？因为公益而可以犯罪吗？你这个题目呢很好，我很不赞成无辜的人被杀，所以我一直盼望早日结束阿富汗的战争。但是如果没有把奥沙马抓出来就停止战争的话，那么奥沙马有20多个 国家几千几万个爪牙，也要对全世界的危险是更大。印尼在这9年里面被烧掉的礼拜堂一共有差不多809间，还没有一个烧礼拜堂人被带到法院。这表示呢，公义有漏洞，罪人恶人可以随意行事，所以每天每刻基督徒都在危险的中间。那么阿富汗结束战争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奥马把这个奥沙马交出来，马上停止战争。而今天呢，如果奥马继续不断袒护奥沙马，那么美国就没有办法，一定要打仗。这样美国打仗是为了要杀人吗？我想动机绝对不是。美国打仗为了保护全世界几十个国家继续不断有几百万人被杀的可能，为这个缘故呢，还有一个美国这样的国家要用自己的青年人去打仗，那些人也会被打死。有这么多的武器花钱去打仗，他们不是白白没武器免费的。如果你自己亲自驾一架飞机从马来西亚去阿富汗去跟着打仗，你才知道你也是一个人，你也有一条命，你买飞机的要用很多钱，你从这里到阿富汗去飞你要花多少汽油，你不一定能回家，你的太太可能做寡妇。所以我们也要知道美国人去打仗，他们死在战场的人数也是不少，他们的妻子也是人，他们的孩子也是人。所以如果这个双塔里面有8000多人在一个钟间被炸死，全部死了，那么有多少人做寡妇？那些困难人类要怎么解决？而这种随意杀人的奥沙马的部下还在全世界，怎么找出来？你应当想法把这些人找出来，把这些人消灭掉，而不是单单想阿富汗被战争的无辜的人会死。因为两方面都要思想，如果两方面都思想，两方面都做的话，你才是公益的，否则的话你本身也不是公益的。我相信这个呢，马来西亚这个顶层已经知道恐怖分子的危险，如果吉隆坡的双塔也是被打下来，那你们就更明白要快快对付恐怖分子，不能保留，不能等候。所以有许多国家呢，看这不关我事，不管，等到自己眉头烧掉了才开始做起。但是呢，我们应当为全世界的人民来做想，如果你辛辛苦苦做的东西可以在别人的随意之下一个钟头把你全部消灭掉，那你看应当不应当对这些人宣战？你说当然对这个人，就把奥沙马抓出来就好了。但奥沙马不会这样给你抓出来，因为他躲在阿富汗的那些地口里面，那怎么办呢？你一定要把他带出来。把带出来什么原因呢？你一定要透过联合国，透过大家的同情，要支持去接受恐怖分子。严格的说起来，当你反对美国轰炸阿富汗的时候，你不要忘记阿富汗人有很多是心中非常感激有美国帮助他们把塔利班打下去，使他们有重见天日的一天。那些阿富汗人可能他们一方面同情被杀的人，一方面他们知道这以后美国的帮助他们的国家有前途了。所以呢，我们要从两方面来思想。塔利班政权邪恶到一个地步，8岁的女孩子就开始不准上学，一生一世不可以读书，女人不可做工，女人如果穷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在街上做乞丐，丈夫死了也不能到工厂做工，只能带着孩子在路边讨饭。所以这个国家呢，对女权的侮辱，对女权的这个不尊重，是有史以来最可怕最可怕的病。原来回教分成什叶派跟苏南派，虽然他们是苏南派，不像什叶派那严格的原教旨，好像是伊朗， 但是他们所作所为呢，比伊朗更残酷万分。所以如果你看见一个人偷东西，你不是解决他为什么偷，你是解决他已经偷了的这双手，就把他砍断了，把这双手砍断，用绳子吊起来，就一边流着血，一边在整个城市里面展览。所以大家就呼喊上帝是伟大的，因为已经砍断了这个偷东西的人的手。那这两个人，这个人两个手断了以后，他怎么办呢？他更没有办法做工了，没办法做工以后呢，社会问题更大了。他不管，只要把他砍断，他不会偷东西。是不是人手被砍断了就不会偷呢？不是，人还会偷。有的人把手指斩断了还去赌博。所以问题是人性怎么解决，不是单单刑法的问题。2350年以前，柏拉图讲过一句话，我们刑罚一个人不是单单因为他犯罪，我们刑罚一个人要拦阻世界上有更多的人犯罪。所以刑罚就产生对前的果效以及对后的果效。你犯罪以后，你以前犯罪，我现在审判你，那以后呢，杀鸡儆猴，使许多人不必犯罪。所以这样呢，法律的行动有对历史的作用，有对未来的开导，两方面都要有的。但是呢，我们看见这极端的，就是原教旨的这个回教的这个刑法，变成此世界上的更大、更可怕的、更危机。所以呢，有许多时候你需要更清楚的来好好思考各方面的可能性。我是一个心理接受主的人，但是还没有死，我不知道为什么对上帝的心，对苏灵的成长一点都不知道。我是不是因为没有遵循上帝的心，上帝不让我在这个时候接受洗礼呢？不是，你是很会估计得失的人。你如果受洗，可能你家人会反对你，你受洗你朋友会轻看你，你受洗你的自由受捆绑，你受洗很多人会监督你，你受洗你的很多嗜好不能再做下去。所以你算来算去你很聪明，最好一面心理性啊，但是外面不受洗，那两方面都好。你是很聪明的人，我告诉你，聪明人常常被自己的聪明所误。有一次呢，一个主流学的老师他发一个问题，你们要做拉萨路，生前痛苦贫穷，死后上天堂；或者你要做财主，生前富裕快乐，死后下地狱。要做财主的举手，没有人要举手。要做拉萨路的举手，有一些人举手。但是呢，在没有人举手的，有一个手举得悄悄的，他又要做财主，做拉萨路他也举手，两个都举手。老师注意了，就问那个学生：“你什么意思？你两个都要？”他说：“我生前做财主，死了做拉萨路。”他两样都要。今天的很多基督徒自以为聪明，最好犯罪的时候我有自由，等赦罪的时候我给上帝机会。我告诉你，神不一定给你机会。所以很多人说，年轻的时候去跳舞吧，老的时候谁要跟你跳啊？年轻的时候去夜总会吧，老的时候谁要跟你玩？年轻的时候去找妓女吧，老的时候没有人要你了。所以呢，等要信耶稣的时候，老的时候才信耶稣。李建南博士，如果一个人老最后一秒钟才信主，上帝会不会赦免他？请问你，会哈？那么如果这样，你看牧师、神学院前任的院长都承认了，最后一秒钟来信还来得及。所以你这样年轻来做什么傻瓜？很快要死了才来。那我告诉你，你以为信耶稣是受捆绑，信耶稣是吃亏，信耶稣是被限制，你完全错了。你一早信耶稣，你一早享受真理中间的自由；你一迟信耶稣，你一受罪继续不断的捆绑。有的人以为犯罪是很快乐，不是的。我昨天告诉你一件事，一个年轻人在第一天玩女人的时候，就把整个生命健康前途完全断送了，因为他看到那一张纸 Welcome to the world of AIDS， 前大概是3个半月4个月， 七月份的时候，在上海的 internet 有一个也是像刚才昨天我所讲的一样的青年人，是真正在这个几个月里面发生的事情。他去剪头发的时候，一个黑黑的女孩子长得差不多漂亮，替他剪头发，也带他到后面去洗头发，不久以后就跟他上床。以后呢，他一查血的时候已经得了艾这个艾滋病的症，他就想了很多很痛苦的事情，因为他本来就有出国留学，前途似锦，如今完全付诸一炬，所以他就劝告那些年轻人，还没犯罪的人，不要走上他自己这个道路。所以一篇的好像死亡的书，劝世的书，是一个已经经历到死的人的身份，来劝所有世界上的年轻人，特别是中国人，不要走这条路。这是很可惜，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千万不要自己误自己，有机会归向主的时候要归向主，趁着今天可以寻找主的要寻找主，你能受洗的时候你应当坚信明白负责任受洗，这样你一生一世把心定了，你归向上帝，跟随他走他的道路，你就不再偏斜，不再走错误的道路。请问艺术崇拜与基督教有冲突吗？是否容易成为偶像崇拜？什么叫做艺术崇拜？我不明白。你崇拜艺术，崇拜雕像，是这个意思吗？或者崇拜音乐，是这个意思吗？艺术本身是有文化价值，而艺术本身不是一个对象。艺术可以成为嗜好的对象，不可以成为崇拜的对象。我是很爱艺术的人，我研究吉奥托，一直到 High Renaissance、 Raffaello、 San Giro、 这个 Da Vinci、 Michelangelo、 Caravaggio， 所以以及他以前的这个许多伟大的图画家 Vasari， 还有这个 Perugino 等等，一直到二十世纪的这个 Moro， 这个铁达尔，还有这个 Picasso、 Salvador， 我是研究艺术的人，我是很注意每一个不同的时代怎样艺术反映人性、反映社会、反映时代精神，一个研究艺术的人。全世界最重要的博物馆我一个一个去了，而且有许多时候最大的博物馆我会一年几年去一次，表示我对艺术继续不断在研究的过程中。我对音乐我是从小听，在我二十岁以前600多张唱片的音乐我都背在脑子里，我从16岁一年里面作曲做了100多首，我是很爱艺术的，无论雕刻、建筑、图画、诗歌、戏剧、歌剧、芭蕾舞我都研究。哎，我告诉你，这不过是人性的一部分，不能当作我们敬拜的对象。所以我不明白你所讲的艺术崇拜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把艺术当作你敬拜的对象，有艺术的东西当作你整个心归向的，那你就用艺术夺取了上帝应当有的地位，这是不对的。我爱音乐，我可以用音乐来敬拜上帝，而音乐本身不是我所敬拜。有一些人呢，以为基督教很需要音乐，所以呢，把歌星排得高得不得了，我绝对反对。有一次在我的布道会里面，有一个歌星来渡唱完了，他是不是真基督徒，我是怀疑的，他就大摇大摆 kick off 就走出去了，也不参加聚会。我就讲一句话，下一次只来唱歌不来听到的人，请你不必来。我这么一讲，他就回头看我，我说就是你，你要做电影明星，你要骄傲，你去骄傲，但在神面前，你是用上帝给你的歌喉来敬拜、来赞美上帝。你不要把自己当作是崇拜的对象，因为你不过是敬拜上帝的时候的一个工具而已。所以不可以把艺术崇拜跟基督教的信仰混在一起，因为我们在基督教信仰中间是真正把上帝的创造性功能在艺术中间表达到最高峰的，所以最伟大的宗教音乐 不是佛教，不是回教，不是印度教，是基督教的音乐。你听莫扎，你听贝多芬，你听 Handel， 特别你听到 Johann Sebastian Bach 的东西的时候，你会看到里面的细腻，里面的准确性，里面艺术崇高的那个境界，不是音乐学院可以训练出来的。我举一个例子，当 Johann Sebastian Bach 行圣马太受难去的时候，那边说有11个人门徒就问他说，是我吗？是我吗？后来犹大就问他，他说拉比，是我吗？11个门徒问的时候说，主啊，是我吗？犹大问的时候是拉比，是我吗？所以呢，当圣马太受难记写到那一段的时候，巴哈就 Is it me? Is it me? Is it me? 有音乐起伏对唱，一共11次，没有12次。为什么呢？因为第12次是犹大讲，他说主啊是我吗？主啊是我吗？一共唱11次，表示呢他是很严谨研究圣经才作曲。等到犹大唱的时候只用蜡笔，不用主，因为全本圣经呢犹大从来没有称耶稣主一次，他没有受圣灵感动，没有受圣灵重生，不能称耶稣为主。那么当耶稣基督圣经说就上加甘南山去的时候，就汉斯巴逊把写这段音乐的时候，他就上了甘南山，接下来哈西根就用那个音上去来表示他是上山，严谨到这个地步。当他描写的地震动的时候，就用 cello 跟 string bass 把它震动地震的情形把它描写出来。所以这些音乐伟大的程度不是没有解释就能明白的。今天很可惜呢，有很多很多的圣乐，伟大的圣乐丢在仓库里面，许多基督徒在街边是垃圾来赞美上帝。你们看啊，这个圣诗伟大的地方真是言语很难表达的，普世翻腾，因为救主下降，你看这两句什么意思呢？先降下才上去，对不对？降的时候从哪里降？从到哪里？刚好一个 octave， 什么意思呢？从天上到地上来，你明白吗？耶稣道成肉身，天上到地上，我们才会回到天上去。基督这样恩典降下，使我们充满喜乐，我们能上去，因为他先下来。你看，这个叫做圣诗。那如果你说我不喜欢那老圣诗，我要讲不是讲是大家欢喜也可以啊，也是叫做华人很喜欢的音乐。但你把它一比之下呢，伟大的圣诗不是这样简单。所以呢，我盼望呢，真正好的音乐家研究圣诗，分享解释给基督徒听的时候，那你就更明白基督的圣乐是何等伟大的东西，绝对不是平常的。你在 Handel 的弥赛亚里面可以找到，当他写哪一个字哪一个音的时候，怎样配合那个调，是很伟大，是很伟大的。所以有一个耶鲁大学现在已经搬到这个 Curtis， 叫世界最高级的指挥班的这个教授，我自己认识他，叫 Otto Werner Müller。 他说呢，弥赛亚跟马太受难记是他的音乐圣经，他非常尊重。他把他的指挥的乐谱给我看，蓝色的、红色的、绿色的，一个一个把它分别出来，表示呢巴哈、韩德尔这伟大的作曲者，他们是何等尽心竭力把圣乐做得很好。很可惜弥赛亚写了17年以后教会才拿来唱，表示教会很多领袖呢是相当落伍的，因为他们以为他已经做了传道什么都懂了，其实很多事情还不懂。 然后呢把最好的东西都放在外面慢慢吃回来。求主帮助我们，如果一个传道人又懂音乐又懂神修，那很好。一个传道人又懂音乐又懂神修又懂诗歌，那更好。如果一传道人又懂这修又懂神修又懂音乐，那更好。如果一个教会的领袖能够把各样最好的艺术都带来侍奉上帝，那么呢，建礼拜堂好好建，唱歌好好唱，讲道好好讲，分辨真假的真理好好分辨，信徒就很有福气。感谢上帝有这次的人生价值的重建。不过有一个问题要请教你，我的教会侍奉多项的事物近一年半，因为近期一次跌倒，动用了奉献款项来度经济的困境。虽然在主面前我诚恳认罪，重新悔改，并且也向牧师长老道歉，并将该款项加上五分之一回交还给他，但是我失去了以往的侍奉，作为一个普通的基督徒，请问一个曾经跌倒过的是不是还能在教会里面重新侍奉呢？孙中山先生说有三种人，第一种叫做先知先救，第二种叫做后知后救，第三种叫做不知不救。你是三种人里面的第二种，你应当求助给你从今以后变成第一种，不要等犯了罪做错事向人悔改认错以后给人轻看以后才重新做起，信用没有，你的生命的价值就损失。所以不要等到众人轻看你，你说我已经认错了，然后再给我机会吧，人已经不相信了。你要知道上帝赦免你的罪要给你刑罚，不是赦罪就完了，上帝赦罪之后要对罪有所刑罚管教，这表示上帝是公义。上帝赦罪以后他就忘记，他把我们的罪投在深海，把我们的罪搭在脚下，把我们的罪放在背后，把我们的罪涂抹净净。但是呢，神赦免你不等于人赦免你，神赦免你不等于你自己你怎么赦免。所以很多事你犯了罪以后，人知道你犯了罪，他们永远不再信任你，你吃亏太大。这就是有一些不要向人认罪的原因，因为他们认罪了就永远失败。但你既然勇敢承认罪恶，他们不再给你机会，那你怎么办呢？你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也是人，他们太害怕再把钱交给你，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以后，那么教会就很危险了。我的教会发生过一次这样的事情，管财政的人把钱放在自己的户口里面，一个月以后再拿出来，他就拿到了利息钱放在他自己的户口，我们永远不再交给他了。那怎么办呢？如果他要在侍奉主，他可以到别的教会去，因为这个教会里面很多人不能接受他，那么他不是到别的教会去再去骗别人，再去做不对的事情，他在痛改前非，不必再对别人多讲话。你真正悔改以后，你用行为表现出来，愿上帝赐福你。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你犯过罪你永远不能侍奉上帝。其实大卫最好的悔改的诗篇也就是他犯罪悔改以后才写的，所以诗篇第51篇是人类历史中间最好的忏悔的诗篇，就是因为他犯了罪主赦免他，他写出来的，所以上帝还会用他。不过呢，人就不一定完全能接受你的悔改。天主教与基督教有什么分别？从现象从外表看，天主教的礼拜堂高耸入云，天主教的礼拜堂艺术作品很多，天主教的礼拜堂还有圣像在他们的中间，基督教的礼拜堂空空洞洞，四片墙壁，两个风扇，几个冷气。从现象看，天主教礼拜堂玛利亚是很重要，而基督教呢只有一个十字架挂在讲台上。今天我参加一个教会，我发现这个教会完全没有十字架，连十字架都没有， 那我就感到呢，应当对他的牧师说，用十字架做记号比较好。那么天主教跟基督教不要从现象看，要从信仰看，不要从信条看，从原则看。最大的分别有两样，你注意啊，第一，权威的问题；第二，宗保的问题。权威的问题是指根据什么你建立信仰。天主教说呢，我们信仰是建立在呢这一个教会的传统的上面，所以呢他们对于大公议会是非常看重。所谓的大公议会就是叫做 General Councils， 也就是圣而公的教会 Catholic Church。 Catholic 的意思就是公，圣就是 Holy， Holy Catholic Church。 我们相信圣而公的教会，天主教也相信圣而公的教会。那他说的圣而公的教会是指以罗马梵蒂冈主神就是教皇所管制之下的圣而公的教会。基督教认为不是的，我们所相信的圣而公的教会是以基督直接为教会的元首，教会整体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是超过时间超过空间，是不受时空限制的，看不见的，万邦万国万族万民一同被救赎的人组成的无形的超过时代的教会，这叫做圣而公的教会。那么天主教说了，大公教会所产生过的最重要的决定，成为我们认识真理跟解经以及奠定信仰的这个基础。所以就大公教会像以弗所教会，像这个君士但丁堡的大公议会等等，那这些一直传下来，最后一次是叫做梵蒂冈第二次的议会 Vatican Second， 这是20世纪所产生的。所以这些归纳出来变成他们建立的基础。所以教会的权威是建立在议会同教皇的身上，而基督徒说不是，教会的权威是建立在圣经的上面，一切违背圣经的事情我们都不接受。所以呢，权威问题有不同的地方。第二样，宗保的问题。基督教认为上帝与人中间只有一位宗保，这位宗保就是神成了人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除他以外没有救法，除他以外没有救主，除他以外没有宗保。而天主教认为神人中间虽然有耶稣做宗保，但耶稣跟人中间有玛利亚做宗保，在人跟耶稣中间除了玛利亚还有彼得、雅各、约翰、圣使徒们以及许多寻道者，可以用他们的功德库多余的功劳来帮助我们赎罪。所以呢，就变成了这个宗保的不同，这是天主教跟基督教第二个最大最大的不同。那么呢，基督徒凭着什么相信只有一位宗保？这是圣经所讲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父到父那里去。所以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是独一宗保，独一回到神面前的关键，耶稣基督这个教义。第二样是在使徒行传第4章第12节，因为天下人间除了他以外没有赐下便名我们可以逃脱得救，因为耶稣基督是独一使我们可以得救的他名，耶稣基督成就了救恩。第三处的圣经是在提摩太前书第2章第5节所讲的话，上帝只有一位，上帝与人中间宗保只有一位，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所以呢，这些圣经知识只有一个宗保。至于向玛利亚祷告，全本圣经从来没有吩咐。为什么他们向玛利亚祷告？他说有这种传统，而教会的议会也接受了，甚至在1953年的时候他们定了一个玛利亚的教条，所以他们勇敢地承认玛利亚是领肉体或作升天，这样呢，玛利亚肉身升天到了天上的时候，上帝就给他按立，给他高窝，成为天上的皇后。所以呢，天主教在对玛利亚祷告的时候出现3个名词，一个名词就是 Queen of Heaven， 天上的皇后。第二个名词就是 the Mother of God， 上帝的母亲。第三个称号就是 Co-Redemptrix with Jesus Christ， 与基督一同做救主的第二个救主。这三件都不是圣经的教训。我们不但对错误的不同的宗教有所批判，对错误的解经也批判，也要基督徒真正明白圣经正统正确的解释应当是什么。那么为什么把玛利亚叫做是天上的皇后呢？他们因为已经1000多年的信仰不能决定，到了1953年，教皇就宣布玛利亚肉体升天，被高立为天上的皇后。就这样仔细的一些争夺，叫全世界的天教徒天主教教徒等顺从这个教皇和这个决定。第二样，为什么称玛利亚是上帝的母亲呢？这句话在希腊文就是 Theotokos， 上帝的母亲。怎么上帝有母亲呢？原来这句话的原来是从一个圣经叫 Casedonia Creek 加斯加尔克顿的信条里面产生出来。在那一句话里面，原来的意思不是说上帝有母亲，那个意思就是说，当玛利亚怀孕的时候，里面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在怀孕的里面已经有了神性，所以玛利亚是怀着有神性的道成肉身，意义是好的，原来是没有错的。但一把这句话讲成玛利亚是上帝的母亲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外邦人常常误会基督教的上帝是有母亲的，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不接受这样的解释，你只能说玛利亚怀孕的时候里面的胎有神性，这是道成肉身，借着童贞女玛利亚降世到世界上来。那你不能把玛利亚当作是上帝的母亲，因为神性是无母的，他的人性是无父的，就像墨西哥的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死无命之中，这样就配合了全本圣经的基督论。至于发明了一个上帝的母亲的名词，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弄巧反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第三样，玛利亚是 co-redemptrix， 与耶稣一同做救主的另外同做救主的那一位，这是绝对不对的事情。因为玛利亚自己是需要救主，耶稣基督才是独一的救主。你说怎么知道玛利亚需要救主呢？他不是无罪成胎、无罪受孕、无罪降生耶稣、永远无罪的圣母吗？不是的。当天使对玛利亚说：“蒙大恩的女子，你将要怀孕生子，那个孩子是至高上帝的儿子，是圣者。”他成为至高上帝的儿子的时候，玛利亚说什么呢？我心尊主伟大，我灵以我的救主为荣。所以圣经圣灵启示告诉我们，玛利亚是需要救主的，他自己需要被拯救，他就不能做救主，因为救主是绝对无罪的，他才是救主。需要救主的表示他自己是有罪的人。天主教徒可以是上天堂的，是不是异端呢？这问题很重要，因为天主教徒里面那些真正明白耶稣是独一中宝的人，这些一定得救。在天主教徒里面，真正相信耶稣基督为他们死、为他们流血赦罪，这些人是得救的。马丁路德就是这一种天主教徒，他在天主教中间好好读经，结果发现圣经里面一切的基督教信仰的真理，这救得到，所以马丁路德就得救了。那么是不是所有的天主教徒都会得救呢？不是的，因为所有的天主教徒里面有很多是糊涂的，正像所有的基督教徒里面很多是糊涂的。你不要以为所有基督徒都会得救，基督教徒不都得救，像天主教徒也不都得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做了宗教的教徒，没有做了耶稣基督的门徒。 Being Christian as a Christian church member without Jesus Christ， 这是很可怜的事情。所以我昨天对你们说， 有了宗教而没有真正归向上帝是很可怜的，有宗教而没有真正回到上帝面前是很可怕的。有许多的人有了宗教的外衣，有了宗教的传统，有了宗教的意识，结果就在宗教意识中间瞎了眼，结果自以为义，然后更远远离开上帝，用宗教的外衣来遮盖他们的犯罪的行为，做了许多抵挡上帝的事情。如果这里是一大堆的破布，里面有一粒珍珠的话，那这就是今天宗教外衣的情形。有的人摸摸摸摸摸摸摸，摸到死，只摸到破布，没有找到里面的珍珠，你明白吗？有的人哎，发现珍珠了。那无论天主教，无论基督教，在宗教里面发现救恩的人，他们都会得救；只满足于宗教形式的人，他们没有真正信仰，就不会得救。一个男人如果变得无药可救，若借助上帝的力量，他可以回头吗？你不要专讲男人，女人也得有无药可救的也很多。人如果无药可救怎么办？你借助男人攻男人，哪里好意思啊？我相信男人有很多很不负责任，但是当女人要做坏事的时候，常常比男人更勇敢。那你说卡牧师，你为什么要攻女人？我不是故意要攻女人，因为从所有法律的案件记录，最坏的敢做最坏事的有好多是女子，这是大家公认的事情。当女子真想做坏事的时候，她的勇敢跟她的诡诈比男人更厉害，所以你要谨慎。你不要看不起女人，很聪明的女人，很聪明的。那男人失败在哪里？失败在太听老婆话，那就失败了。你说怎么知道呢？亚当就因为怕老婆，所以全世界变成这么样子的。所以你夏娃叫他吃他就吃，就傻瓜，应当他指挥夏娃，变成被夏娃指挥，所以就危险来到了。那么男人女人犯罪的可能性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用人性来处理这个问题。一个人怎么叫做无药可救呢？就是继续不断继续不断重蹈覆辙，继续不断继续不断不愿意悔改，继续不断沉醉在罪恶中间，无药可救呢？不一定。你一定要用可能性去看一些事情，这是我的个性。最大的困难对我来说不一定，不一定困难，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一生一世用这种积极的精神，结果我做了许多别人不能做的事情，或者别人还没有做不到的事情。为什么？因为相信上帝是能够，神是有能力改变一切。那这种信仰的积极性的观念是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你的丈夫不好，那么你要问你自己曾经有什么过错，你要先悔改。如果你没有悔改，你只判断他悔改，这也是不公义的事情。我结婚的时候，我不知道原来女孩子晚上头发就变成榴莲的，因为白天头发要好，晚上就用一个刀就弄了一大堆榴莲，那我就很不习惯摸她的头摸到一颗榴莲。中国人说女子为所厌者容，女人为所喜欢她的人来修整她的跟面容。所以如果你的丈夫不喜欢你穿这种衣服，你不要以为我要这样你要怎么样，除非你不结婚，你一定要照着你丈夫喜欢的，因为你是嫁给他，这个是很基本的原理。许多家庭破裂因为什么？已经结了婚还坚持自己的意愿，结果呢就变成很多不应当有的纷争就产生出来。所以我对我太太说，你可以不可以不挂这些东西呢？因为我摸你的头很痛，我不喜欢，就晚上跟你在一起这个一点都没有味道，所以最好就不要。他说我白天怎么可以挂这些？当然是晚上挂。我说好，你早一点起来，如果我六点起来你五点起来去做，那个时候我睡得正熟，我不会摸你的。结果他听了我的话，一听话以后他就更可爱的多了，你明白吗？所以你们做太太的要明白这个道理。我看见很多女子都鼓掌，因为这个圣经的原则。如果丈夫爱太太， 啊，太太顺从丈夫，这个家庭应当有救援，不是没有救援。如果做太太一定要丈夫顺服她，啊，这丈夫一定要坚持自己的个性，这个家庭很难有救援。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原理，那很难遵循出来的事情。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做妻子的要顺从丈夫。圣经没有说做丈夫的要顺从妻子，做妻子的要爱丈夫。妻子爱丈夫是一定的，不必叫的，因为女人一结婚了心就死了，她就对丈夫很爱，是忠心尽心为家庭，这是女性。上帝造人她最明白的，但男人呢，他呢要爱妻子，因为男人常常忘记他应当爱妻子，所以上帝才要这样吩咐他，你懂吗？所以男人对妻子需要什么？常常提醒要爱妻子，爱妻子，爱妻子。妻子呢，上帝提醒你要顺服丈夫，顺服丈夫。当女人更顺服丈夫的时候，丈夫看这个女子越宝贵越可爱。当女人越呱呱叫的时候，就丈夫想有没有搞错娶这个人，所以就自己吃亏了。所以有许多呢，丈夫做的事情太太不喜欢，太太大呱大叫，她又呱呱叫，盼望丈夫听她，结果丈夫受不了就走掉，她就更生气，因为她呱呱叫盼望丈夫听，丈夫不听她就更生气，结果就恶性循环，所以这是很不好的事情。我不知道你的丈夫到底做了什么事，你看他不可救药，是不是沾花惹草，是不是呢独吹瓢饮，是不是无所事事，是不是居住作废，坐下吃喝，起来的时候完全没有事，没有作为，更没有养家，我不知道，所以我没有办法给你很这个清楚的解答，看到也有机会再给你们一些的帮助。我再讲十分钟我们再开始。其实为什么上帝让旧约以后有四百年的冷漠期？不是冷漠期，神施恩怜悯的时候他有主权，神不施恩怜悯的时候，你才知道不是照你所要的，上帝做你的仆人来服侍你。神要收回他的恩典的时候，他有绝对的主权，因为恩典不是欠人的账，恩典是乐意向人显出他的怜悯同慈爱。所以这样呢，你就看见了神的主权是恩典的基础，神的主权是恩典的这个神学的基础。有许多人以为上帝施恩是应该的，上帝要告诉你，他如果不施恩，你是完全没有办法。所以一个人在恩中而不知恩，在福中而不知福，是很可怜的树林下士。求主怜悯我们。上帝在那四百年中间，虽然没有赐下任何先知，但是他留在地上的律法书，从过去先知所说的预言已经足够他们享有。所以呢，当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马上全国轰动，各地的人聚集到约旦河，愿意受他的洗，听他的话，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因为他们知道已经四百年没有这样的先知了。他们却不知道这个就是最后一个先知，因为耶稣基督说先知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什么意思呢？也就是约翰是最后一个讲将要来的基督来到你们中间，他说看啊，就是这个人，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他一这样宣布以后，就没有别的人能够再预言耶稣到世界上来道成肉身的事情。真理难以用语言解释，那么用为什么却硬硬拿出来说呢？我们归正神学的神学家相信理性是不完美的，但是要尽我们的力量，以后求圣灵继续工作。如果连自己尽力的责任都不肯做，只求圣灵工作，是逃避责任。所以我虽然知道我的口才不够，我知道人的语言有限，我也知道你听的时候理性会疲乏，你听了一半可能有一些受不了，但我还是要讲。我们讲不是硬硬讲，是照着神的吩咐讲，讲了以后我们就把它交托给上帝。主啊，我当尽的责任我尽了，其余的愿主继续施恩。正像每一个做妈妈的人都没有读过教育学，有一些读过教育学的人可能不肯结婚不做妈妈， 有一些做妈妈有可能不教育学的人不一定教得最好，那么每一个做妈妈的人凭什么资格教人的孩子？你说不是人的孩子，是你自己的孩子，你自己的孩子也是人，谁是人的孩子？你说我凭什么教孩子？乡下的小孩子小丫头十八岁十七岁结婚生出孩子，他怎么教他呢？你至少尽你的责任，母爱关怀，照你知道好的不危险的你教导他，你尽了你责任以后，谁知道上帝继续在你的孩子身上施行恩典？所以我当尽的我要尽，我如果当尽的不尽，我只依靠上帝，我是逃避责任，是不忠心不良善上帝头来。所以我们知道像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能讲出来的道不是永恒的道，但老子至少讲了五千个字才走掉，所以他还是尽他责任讲一些，但他所讲的是想象中间的道，我们讲的是那启示自己的道的本体，成肉身以后接着圣灵把使徒们带到明白他传讲到现在的真理。所以感谢上帝，如果上帝只有一位，上帝只有一位不必如果，为什么 Anglican Protestant Methodist 还有 Catholic 的出现，是不是信一种都是一样的？你知道吗，我们今天有从浸信回来，有从长老回来，有从卫理公会来，有从弟兄会来，有从聚会所来，有从天主教来的，这表示呢这些不同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在信仰中间寻找那真正合而为一的真理。从浸信会来的请举手，我看看，谢谢。从卫理公会来的请举手，谢谢。从长老会来的请举手，谢谢。从弟兄会来的请举手，从福音堂来的请举手，从聚会所来的请举手，从灵恩教会来的请举手。啊，你看见有完全不同的状态，不要紧，兄弟可以穿不同的衣服还是兄弟，大家说。强盗可以穿相同的衣服还是强盗，大家说。你不会说我们衣服一样的吧兄弟，强盗。所以你不要看外貌，要看内心。所以你圣公会他为你公会不要紧，你相信上帝，相信耶稣的救恩，相信圣经。那你说宗派为什么存在？有的因为语言，有的因为呢这个信条的着重点，有的因为洗礼的意思有所不同，这都是次要的。感谢上帝，如果上帝是爱，为什么允许战争？战争的是人，你去骂上帝，你这个人真是奇怪。上帝许可为什么？因为上帝尊重人的自由，上帝不是什么都逼到人不能行动。那么战争一发生，你才知道人性没有上帝是多么危险。而今天如果有一些人是为上帝打仗，圣经没有说为上帝打仗，除非上帝明文命令你去征战。圣经有这样的事情，我在一个礼拜以前曾经在跟慧贤法师一同上台的时候，我讲了一段话，就是为什么旧约里面有上帝吩咐以色列人去杀灭七族的事情呢？这件事引起许多的宗教对基督教的批判，引起许多人文学者对基督教的不满。那我要告诉你，因为那个时候这七族的人从考古学发现他们是淫乱过分，男女杂交，在他们举行宗教仪式以后就在庙里面脱光裤子在那边乱淫，所以上帝说要灭绝这些民族，那不是恨人，那是爱全世界的人，免得这种伤风败德的事情传遍天下，甚至呢很可能在几千年前艾滋病就把人类灭绝了。所以这是神的爱，神有这样的权柄，有创造人的上帝有权柄决定人应当受怎样的审判，所以公义的神做的一定不是错的事情。所以如果你说上帝许可战争发生，有一些的战争是神许可，有一些的战争是神任凭，但所有的战争所有发动者都要受上帝的审判。 至于那些在战争中间无辜受难的人，神给他们怎样的恩典我们不知道，但是每一个人迟早都应当死的，我上帝许可他们早死，这也是神的许可，不是神的作为，但是神为他们保留一切的恩惠，是我们现在没办法完全看出来的。陶牧师，你赞成不赞成一个基督徒要一个女人，或娶一个女人，或者嫁一个男人？你在讲什么？男的一定要娶女的，大家说，只要娶一个就够了，大家说，女的一定要嫁的时候嫁给男的，大家说，女的要嫁的时候一定要嫁给男的，嫁一个就够了，除非死了，死了以后你就很高兴有机会嫁第二个了，不是的，如果有真正必要的话，那么可能你有第二次结婚的机会。什么叫做真正必要呢？很多女子结过婚以后呢，她想够了，把已经有的孩子养大，她也不再盼望在性欲方面的多少的要求，她就尽心做良家妇女，从前相夫，以后教子，把这个家庭养大就够了。有一些女人不行，她一定要再结婚，那么她可能性欲比别人旺盛，你要了解她，但她应当好好再嫁，不是随便玩弄这样的事情。在再结婚的时候要更谨慎，不要以钱财为主，要以真理道德为主。所以有的人呢，死了太太需要另外一个人续弦的时候，这是神为他安排另外一个女子，所以才结婚两次。结婚两次是为了需要，不是为了性欲，这个是一个千古不变的道理。好，我现在先解答到这个地方。很对不起，今天大概还有八九章的问题还没有给你们解答，那以后有机会再给你们解答。